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早晨醒来，睁开眼看到的是一片绝美的那种原生态的斯里兰卡海滩，
哇，听起来非常惬意。
对吧？或者是那种郁郁葱葱的山地茶园，然后你给自己泡了杯咖啡，打开动力笔记电脑，准备开始为你远在海外的客户工作，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梦想生活，对不对？
通常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展示的也就是这一面了。
没错。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因为很有可能你这整个上午的时间并没有在海滩上冲浪，而是在和当地的税务局或者某个极其复杂的官僚系统，为了你的签证和税务身份进行焦灼的拉锯战。
这才是数字游民真实生活里的隐藏副本。
所以今天我们的深度解析任务就是要来彻底拆解一下这份斯里兰卡数字游民签证指南。我们要看看这份指南到底是一张完美的热带生活体验卡，还是一场充满着文书工作的极限考验。
确实需要好好拆解，因为很多人对数字游民的理解还停留在那种古典时代，就是觉得我只要带一台电脑就可以在全球隐匿行踪，逃避一切社会系统。
那种背包客式的、完全不受约束的游民时代。
对。但我们要提前剧透一个残酷的事实，那种时代其实已经差不多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斯里兰卡指南里展示的这种被高度金融化、被政府严格审计的合规订阅制生活方式。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张签证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核心吸引力，这份签证为期一年，而且是可以按年续签的。
是的，听起来很长效。
但是，它的定义非常严格，它是专为仅赚取海外收入的人群打造的。那既然我们要谈论如何合规地在一个热带天堂生活，自然就面临着明码标价的门槛。
没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是这种涉及到合法长期居留的特权。
那么谁能拿到这张热带入场券呢？指南里给出了一些非常硬核的财务指标。首先，你必须年满18岁，身份节点也很清晰，要么你是受雇于海外的远程员工，要么你是有海外客户的自由职业者。
或者你是把公司注册在斯里兰卡境外的企业主也可以。
对的，然后最关键的来了，主申请人每月的最低收入必须达到2000美元。
这个数字其实非常有意思。
你觉得高还是低？因为我们都知道，2000美元如果在纽约或者伦敦，可能也就刚够交个一居室的房租吧。
对，但在斯里兰卡，2000美元绝对是一笔能让你过上非常优渥甚至上层阶级生活的高额资金了。这正是全球生活成本套利的精髓。
确实。
斯里兰卡政府非常精准地拿捏了这个定价权。他们用这2000美元的门槛，直接过滤到了那些想来穷游或者打零工的背包客。
哎，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针对家庭的那个富足条款，这简直就像是为你全家的热带生活购买了一份，家庭版订阅服务。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那具体的算法是怎么样的呢？
你听啊，指南规定，配偶和受抚养的子女是可以随行的。如果你带配偶和两个孩子去，这2000美元的门槛是不变的。
嗯，这听起来还挺人性化的，一家四口2000美元。
对，但是如果你带了三个孩子，就是说从第三个受抚养人开始，每增加一个人，你每月的收入证明要求就得增加500美元。
哇，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个人的家庭，门槛就突然变成了2500美元了。
没错，这算盘打的可是真精细。而且指南里还画出了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
哪条红线？
就是绝对不能在当地就业。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可以把整个家都搬过去，甚至孩子也可以去上学，但你的双手被牢牢绑住，绝对不能去触碰当地的劳工市场。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完全自带干粮。
怎么说呢？这在宏观经济学上叫做典型的消费性移民策略。
消费性移民，也就是说，只准花钱，不准挣钱。
完全正确。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斯里兰卡政府其实在做一道极其冷酷但又精明的算术题。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吸引外资流入。
就是指南里反复提到的那个海外收入或者汇款，对吧？
对，政府其实是在通过这道红线明确告诉你，我们热烈欢迎你来消耗我们过剩的阳光、海滩，还有那些空置的别墅。 但是你在这个国家扮演的社会角色必须被严格锁定为一个纯粹的提款机。
哇，提款机这个词虽然刺耳，但是真的很精准。不过等一下，如果政府的算盘是这样打的，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强烈的疑问。
你说。
你想啊，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建制地引进了大量拿着2000美元以上高薪的外国人，而且只允许他们消费，这难道不会引发很严重的副作用吗？
你是指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对呀，如果我每个月带着几千美元进入一个本地小镇，我不就是在无形中拉高当地的租金，推高日常的物价吗？这种对本地普通居民的市身化挤压，指南里似乎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缓冲机制啊。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当前所有提供数字游民签证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那斯里兰卡是怎么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呢？
他们的方式非常直接，就是物理隔离与法律隔离双管齐下，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禁止本地就业查得如此严格。政策制定者试图建立一种单向的阀门。
单向阀门？
对，就是他们极其渴望你的外汇财富流进来，以此来刺激经济，但同时他们又极度恐惧你这种带着高维度职场技能的人会对当地原本就脆弱的就业市场造成降维打击。
原来如此，我完全明白这种逻辑了。这其实就像是斯里兰卡政府在你周围建起了一道隐形的地缘政治级别的玻璃墙。
玻璃墙这个概念很准确，
是吧？就是他们通过一根管道把热带的阳光、廉价的高端服务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你，同时通过另一根管道把你的美元抽走。但是这堵防弹玻璃墙严格屏蔽了你和当地劳动市场的任何真实互动。
没错，这就是这套签证背后的核心逻辑。
那既然这堵玻璃墙对政府的宏观经济这么重要，他们显然需要一套极其变态的过滤系统来决定谁才有资格被放进墙内。
确实，也就是很多申请人感到崩溃的地方。
所以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来了，既然你确认自己符合条件，而且资金也到位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落实这个计划到底会有多麻烦，
也就是跨越文书的海洋。
对，很多人以为数字游民就是一种高级点的旅游，但你要是仔细看这份材料清单，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签证审核，而是一场对你个人的全方位尽职调查。
他们其实是在审计你的三个维度，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以及你的过去，
简直像是查户口。你需要提交国际健康保险证明，还有那个医疗许可报告，还要提供无懈可击的海外收入证明，如果是家庭的话，配偶要结婚证，孩子要出生证。
这些其实还算常规，更严格的下后面。
没错，最夸张的是指南要求你必须提交最前3个月内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而且还要配合填写专门的安全审查表。
这个时效要求确实非常苛刻。
对啊，为什么这么苛刻呢？通常我们办个旅游签根本不需要看这些东西的。
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对你身份定性的根本转变。斯里兰卡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住几天就走的过客。
毕竟你要在那待一年。
是的。当这个签证赋予你租房、开立银行账户，甚至让孩子进入本地教育系统的权利时，你其实已经深入到了当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了。
也就是你其实变成了一个准居民。
没错，他们实际上是在引进一种具有公民级别生活深度，但绝不赋予你公民身份的特殊常住人口。如果不做极其严正的背景审查，这种高流动性人群对公共安全的潜在破坏力是未知的。
但在这个看似寻常的文件清单里，其实埋葬着一个极其反常的规定。这可以说是我在读整份指南的时候看到的最大的谜团。
你指哪个文件？
指南里明确要求你必须获得斯里兰卡数字经济部的推荐信。
哈哈，这个确实非常引人瞩目。
这太奇怪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旅游签或者长居签通常是移民局点头，工作签也就是劳工局的事儿。但这里居然牵涉到了国家级别的数字经济部。
嗯，
这就好比你在本国申请一个普通的自由职业执照，结果政府要求科技部来给你发批准函。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在申请签证，而像是在申请成为某个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的 VIP 会员。这背后到底透露了什么信号？
这个跨部门的审批流程确实极其反常，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的大盘子里看，
一切就说得通了。
怎么说？
这说明斯里兰卡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阳光沙滩的提供者，他们并没有把数字游民仅仅看作是待得走一点的背包客，
而是把他们当成什么？
视为了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数字经济部介入审批意味着他们不仅在看你的存款余额，他们还在评估你的产业属性。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他们试图通过挑选特定职业的人来制造某种科技聚集效应？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薄链券架构师，或者是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研究员，
哇，那可是高精尖人才。
对呀，你带入斯里兰卡的不仅仅是每个月2000美元的消费力，你还携带了最前沿的行业认知、全球化的人脉网络，甚至是潜在的创业火种。
原来如此，所以数字经济部的推荐信其实是一个人才筛选机制。
是的，极有可能是为了在未来能够引导这些高价值人才无形中提升当地的科技生态。这要求你不仅仅是买张机票飞过去度假，而是要真正融入他们官方构建的远程工作生态中。
哇哦，这真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又豁然开朗的宏大布局。
那就难怪申请流程会如此繁琐了，你甚至需要将全套的纸质材料提交给位于一个叫巴塔拉姆拉的地方的移民局居留签证处。
对，那个地方有一栋叫斯胡卢派亚的大楼，所有的手续都要在那里集中办理，
而且所有的门票价格都是极其高昂的。指南上写了，主申请人、配偶以及每位受抚养人的签证费全部是每人每年500美元，
一分钱都不能少。
算笔账啊，如果你是一家四口去，光是账面上的纯签证费就是每年2000美元了。如果你再算上前面的体检、国际医疗保险、各种文件的翻译公证，还有可能的使馆双认证成本，
这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隐性开销。
是啊，为了跨越这片文书的海洋，你几乎得脱掉一层皮。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的观点，这绝对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错，这是一次需要雄厚财力支撑，而且极其漫长、耗费心力的生活方式迁移。那么，让我们推演到最后一步。
假设你落地了。
对，假设你成功穿越了这套可怕的官僚迷宫，交齐了所有的费用，终于拿到了护照上那枚珍贵的签证背书，你落地斯里兰卡了。
终于可以去海滩了。
是啊，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看，你可以合法居住长达一年，你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开设当地的个人银行账户，可以租用漂亮的 villa， 甚至可以为随行的子女在当地注册合适的学校。
在法律和生活层面上，你已经超越了游客的范畴。对，你仿佛变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当地人。而且只要你持续符合资格，你还可以不断地按年去续钱。这听起来真的是完美无缺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法外之地，悬挂在你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它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游戏规则的红线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首先最直接的就是严苛的动态报告义务。
动态报告？
没错，指南规定，如果你换了工作，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动，或者你受抚养人的情况有了变化，你都必须立刻通知相关部门。
哇，这就意味着你并没有获得彻底的隐身自由，你始终是一个在被监控、被观察的对象。
对，如果你胆敢违反条件，比如刚才说的，在当地找了一份兼职，
哪怕只是周末去海边酒吧打个零工、调个酒，
绝对不行。一旦被发现，你的签证就会面临被立刻注销的风险。
但最让我感到震动，甚至有点颠覆认知的，是关于续签时的一项隐藏条款。
你是指税务那一块？
对，指南中提到，当你在一年后想要继续留在这个热带天堂，申请续签的时候，你极有可能被要求提供一份斯里兰卡税务局的税务登记证明。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可是税务登记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数字游民长久以来的终极神话就是去中心化、免税套利，不归任何单一的系统管辖。但现在税务局的大门被无情地推开了，这难道不是打破了数字游民自由无约束的神话吗？
确实是这样，这正是整份指南中我觉得最具深远意义的一环。它切中要害地宣告了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
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长久以来，数字游民确实利用了各国法律的滞后和真空地带，享受着两头不交税的红利，
俗称薅羊毛。
对，但斯里兰卡税务局的介入是一个极其响亮的现实耳光，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硬核。如果你享受了一个国家完整的实体公共服务，比如你使用了他们铺设的宽带网络，你享受了他们警力维持的治安环境，你的孩子坐进了他们监管的教育体系，
既然享受了这些，
那么你最终必然会与该国的税收管辖权发生迎面相撞。
也就是说，政府为你提供合法居留的便利，让你不再像个做贼一样的黑户，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用旅游签工作，但代价是你必须从隐身状态中走出来，乖乖站进他们的税收监管雷达里。
是的，这也提醒我们，现代的数字游民群体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的深刻转型，
正在走向高度规范化。
没错，他们正在从一种在旅游签灰色地带游走，随时可能被驱逐的游击状态，走向一种被各国政府高度认可但也高度可征税的合法存在。
这确实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认知颠覆。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拆解的全部拼图。
好的。
斯里兰卡数字游民签绝对不是一张让你在海边喝着椰汁发邮件的无门槛通关文牒，它是一套极其冷酷精密的操作手册。
非常有门槛。
它设定了明确的财务底线，每个月$2000起，还有严苛的家属递增算法。他用禁止当地就业建立起一道玻璃墙，确保你只消费不竞争。他通过数字经济部的背书，试图汲取你的产业附加值。最后，他用税务登记证明，牢牢地把你锁定在国家监管的网格之中。
尽管这套规则听起来如此繁琐和冷酷，但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它的现实价值。
是的。
对于那些真正厌倦了城市里逼仄的格子间，渴望拥抱低成本高质量生活，并且拥有稳定海外收入的你来说，这份指南依然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可操作的合法框架。
确实如此，这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极其公平的交易。你用你的海外收入、繁琐的文书工作和绝对合规的行为，向斯里兰卡政府换取了一段阳光灿烂、毫无后顾之忧的热带居住体验，
完全合法的体验。
对，那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际，刚才我们探讨的这套精密运转的齿轮，其实引发了一个更深远甚至带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思考。
是的，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基于这些材料但引发更深层思考的观点供大家咀嚼。
你说，
我们今天看到，为了接纳这群带着电脑的人，斯里兰卡调动了移民局，跨界拉来了数字经济部，甚至在未来安排了税务局在终点线等待，
严阵以待了，属于是。
没错，这就引发了一个令人震颤的未来设想。试想一下，当世界上几十个美丽的国家都开始出台类似的法案，把远程工作者作为一种正规的标准化的经济体来引进管理和收税时，那么数字游民，也就是 nomad 这个词中原本代表着那种无拘无束、漂泊流浪的游民属性，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彻底消失了呢？
哇，这是一个直击轮回的追问啊！
未来的我们会不会只是在全球不同国家政府精心搭建的名为合规远程办公园区的系统里，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为期一年按时续费的生活方式消费？
就像是你在系统里打怪升级，以为跳出了原本的矩阵，却发现只是进入了系统为你量身定制的另一个收费的 VIP 服务器。当流浪变成了填表格、做背景调查、按时到卡的标准化流程时，这种生活还一如你想象中那般自由吗？
或者说，合规的自由还是真正的自由吗？
这个问题很值得玩味。当明天早晨你醒来，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远程工作时，我想把这个略带刺痛感的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探索。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解析，审视了未来工作与生活的规划。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